建议啊，还是林继忠。
啊，好吧，好吧。郭师兄临时这个晚上有点应酬啊，单位有点应酬，所以说我就来接着来说吧。他是上一堂课是讲到那个，我郭师兄给我发了一段啊，发到我天上来看，应该是这段开始。啊，上一次课应该是讲到这儿吧。这个郭师兄给我发的啊，就是说这个文稿是从这块开始啊，我们就从这开始学吧啊。临济啊，这个、这个是临济中啊，临济主持啊，我们看看临济主持这个语录啊。示众啊，如今学道人却要自信啊，莫要外逆啊，总是谤等。没有文字啊，没有文字是这样，你那是手机吧？手机可能是有点严，
没有，
我这也没有，我
以为
是吧？
我没有，是我没有呢。
那我再听一遍，或者说你提一遍也行啊。看这样怎么样？看这回有没有？
还是没有
啊？还是没有？我的显示是有啊。那个，要不你去你听一下，就是那个，他说：“如今学道人，却要自信，莫向外力。”你打这几个关键字搜一下那个语录吧。
我先找找啊。
嗯。
先说。
嗯。因为前面开头一讲呢，讲过，反正这一块呢，一开头呢也是这句话，说：“如今学道人，却要自信，莫向外力。”啊，这句话呀，这个是临济录啊。因为林济录以前啊看过，但是也从没有说从头马到尾啊那么细致的看过啊，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印象中，就是林济的几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啊，还是一般还是有印象的。你比如说这个啊，学道人却要自信啊，莫向外逆，这句话啊是反反复复的在这个林济录啊林济中这个语录里反反复复的出现。还有再就是那个临济主持啊，他经常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在什么事，就是说那个只有团上一无畏之人啊，他这话倒不是，就是说他经常开始说，在这个寂静听法者底事啊，就是说什么师傅，就是在你这个听法底了，就是我们能听能说这个这个能的背后面是能说的，这个能的背后面这个啊，所以说他呢啊，对，就是这个搜索这个关键字啊，这个赵东方打这个啊，说这两句话这两段内容吧，他这个是这是也是临济录啊，我个人觉得临济录这就最核心的东西啊，一个是其实呢我们觉得就是各个大禅师开示啊，你看这个临济中啊，临济赵州这个黄波呀，这个邓山呐 这个他几家语录吧啊，所以说他们呢有一个主持啊，有一个可以说有两个问题啊，是各大主持他必须要回答的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他开示啊，所有大的开示，他第一他要说明啊，什么是佛，什么是道。那我们这么多人从古至今前仆后继的都在学，学啥呀？都是不学佛吧？学佛叫成佛，那首先叫什么是佛啊？尽管说这个三世诸佛无法开口啊，这么如何如何这种词，但是你毕竟还要有祖师爷，还要有方便啊，你还有个指示啊，就什么是佛啊，什么是道，都是一个意思。这个问题他必须要回答的。那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好，你明确了宗旨，就是说什么是佛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啥？要成佛吧？成佛那什么是佛啊？好了，把这个问题回答完了之后，他现在还第二个要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那怎么才能成佛啊？怎么才能就修行啊？这如何算是修行啊？怎么才算是修行？所以说这两个问题啊，不管任何一个大德一个祖师开示，这两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必须得围绕这两个问题来开示，否则的话，那讲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啊。那你看这个临济主持在这一块呢，他回答这个什么是佛这块这个问题呢，他就是说 啊，一个是弃入团上以无畏之人啊，要么就积极听法者抵视啊，就在这个啊，那主要说我们他这个非常简单了，主要是能动啊，能用啊，能听能说背后的这个能啊，背后的能这个背后的谁啊，所以说这个是佛，他把这个问题也回答问题了。这个而且像这种话呀，在这个灵济祖师这个开示里头啊，这个可以说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啊。你就像这个，你就像这个，哎，还没写出来吗？那个李行师兄，我说听到听得到吧？
啊，我听得到，
啊，我听得到，我现在也没有找到，因为我们这个讲稿
播放
要是打乱了的。
啊，那我这个，我把这个讲稿要不发给谁啊？这个？
你看
他们要不到时现在方不方便？哎。
是这段，你就听卢锦道人要自信，对，是那句话。哎，我刚才怎么退出去了？贴出来了吗？
还没贴出来呢。
啊，那就算了，无所谓了，我就先说吧。啊，我再听一遍吧，我看看啊，我再听一遍。我刚退出又重新进来了，好像是。哎，我这把还点不住，点都点不，发都发不了。这个怎么样？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刚才说到了，就是说不管哪个禅师的语录啊，他开示啊，他必须回答两个问题。那在灵济录，在灵济祖师这里这一块啊，他反反复复的强调啊，什么是佛？就是说啊，积极听法者抵视啊，这是一个告诉指示了我们这个，要我们但要自信啊，莫要外力啊。就是刚才我们这段开头那两句话，如今学道人切要自信，莫忘外力啊。这只是啊，那好，在这块呢，就是临济祖师他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完，接下来他这个开始无非是围绕的，如果算是修行啊，啊，他说只要是说莫要外力，说，哎，要修便行，要动便做，要走便走啊，这他也是反反复复是说的啊。但是呢，就是说不可取了，在后面又有一句话不可取了啊，不可印证啊，这也算是叫啊，因为如果要这种。禅宗里的话有些话就是说回护吧，所谓的动什么强动什么呀，经常讲回护嘛啊。好，这是头台两句话啊，切要之心莫向外逆啊，总是上踏娴静，莫要外逆啊，就是说这个大伙儿呢也都很清楚了，说离心说法啊，边头摸说嘛。但是这句话呢，虽然说大伙儿都很清楚，但是呢我们这个着相的习气啊都是难免的，没办法。就是很多我们这个佛理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后天学这家啊，天天看大德开示啊，祝佛祝主啊，历在祝佛祝主。其实你要看看也好，看完了之后啊，你要善于提炼一下。其实他们讲这些东西啊，无非就是这些事儿啊，无非就是这些事儿。你得越看越薄。你看这个莫向外逆这个事儿，那简单的再不能再简单了。啊，大伙一眼就划过去了。其实佛法就是这么简单，你把这点简单这点事做到了啊，那就不得了了，就可以了啊。但是往往就是说做不到，而且觉得这种这种说法这种理论太简单了，这太平常了啊，总想往外面找点这种玄妙的新奇的啊，气势磅礴的啊，如何如何啊，这也是一种就觉得有点不平常心吧，着相那个心吧，这个时候习气使然，也难办，也难免啊。总上他闲沉定，都不定邪正啊。这第二句话就是说，这就是这根据前面啊，莫向外逆啊，这临济禅师啊，也往外展开了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不要上啊，上他的闲，就着相呗，上他闲沉静啊，沉静嘛。你着相了，自然就不变邪正了啊。你知道这个是。这个是幻境啊，你再上分别，那不就是不变了吗？啊，自如有佛有主，即是教弟中事啊。有因缘起一段句子语，或隐显中出，便是一生照天照地，傍家学问也大茫然啊。就说这句话啊，就是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也是顺着这个开示，有的人呢，就是说随便连起一句话啊，这个拿起一句句子语，就是说他可能从哪个大德啊，或者哪个哲理啊，或哪个这个语录里啊， 随便念出一句话啊，这个就是没明白的，也显中出啊，就是说，不太对意思不太了解啊，便起疑生了，起疑了啊，造天造地傍假询问啊，就是说到处打听的，到处问师啊，请教啊，东家问啊，西家访啊，啊，对这句话怎么对这个义理啊，怎么？不妥不明白呢，或者是这句话跟以前其他的说法有时候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啊，总是去询问，也大茫然啊，就是说也很茫然，可能是解决问题的还好啊，解决不了问题呢，或者回答呢不满意呢，也心里就不踏实了啊，这个大丈夫啊，就是林弟说了，就对这种事啊，如果你真是大丈夫呢，就不要这么啊，论主论贼啊，啊，论主论次啊，论主论宾啊，论事论非，论社论财，财呀，社呀，社非呀，主啊，宾呐，啊，这个论说闲话过日啊，说些没用的啊，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啊。山中此间不论生熟啊，在我山中是自己这个支撑了，在我这里啊，不管你是生还是熟。啊，单有来者，就是说，不管是生疏啊，单有来者，来就是参访他的嘛，参访自己啊，说近十者一啊，向一又一向神处出来，近十者这个一，这个一就是指这个我们这个自性了啊啊啊，我们这个法身自性了啊，就是说单有来者，我近十者一啊，都让他们十者这个一啊，又一向神处出来啊。但有声灵文句皆是梦幻，这个我这个讲大伙儿有个文句有没有贴出来还看不到啊，
我贴到你们也看不到吗？
反正我没看到，
你贴到我没看到，我贴到你们也看不见的，谁看师兄呢？
再等一下啊，我看邵东方给我发了一个我给邵东方发了啊，邵东方你接收一下，收到了吗？
我又再发了一次，还没收到啊。
是不是这个他国宴这个文件有问题啊？
我再退出去再看看。
反正我就也我发文件还那个也我发复制吧，我复制给邵东方吧。啊，哎我。
现在见到吗？
哎呀，没事没事，大伙都看不见，哎呦。
太麻烦了，
现在
刚好我这个
我跟邵东方发过去了，但到时候发一下吧。
我发得了，发了，但是你们大概看不了。
他是不是敏感质发不了？现在是在我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看的这个 YY 里啊，看的字是发上去了啊，这个但是呢就看不到，哎。我咱们反正大伙就听着吧，当听故事了啊，就是说我就先说着吧啊，刚才说哪了，就是说但有人啊，不管是生是熟啊，他来参访呢，我呢都让定十得一啊，就是这个自知性法身吧，就是这个意思吧啊，直白一点说啊，不管他从什么地方来，哎，有什么声明文具啊不管是什么声明文具，一切啊，不就是说何止是声明文具啊，就你说的一切一些东西，不管有形的无形的啊，尽皆是梦幻，所有的都是如梦如幻的啊，世间所有的事物就没有一样是真的，哈哈，这个确见成净底人啊，是诸佛之玄旨啊，所以说哎，你看这个就这句话临济禅师是反反复复用啊，但只是个别地方呢稍加变化一点而已啊，确见称净底人，你看那个底啊，底下那个底啊，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个的啊，我们现在古人那个底啊，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的这意思啊啊，见成净啊，却见成净，能见成种种净下面底的那个人是诸佛之玄旨啊啊，就告诉我这只是像我刚才说了，你所有的不管哪一个大德开示，他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啊，什么是佛？第二，如何修行啊？ 你肯定要为这两个问题围绕这两个题转啊。那林地禅师灵机语录里反反复复的讲啊，这块也还就是讲，只是换了一个，确见抽定底人啊，就是背后底就是背就背后的啊，这个是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制胜啊，我是佛境啊，这个诸佛五佛境不能制胜，我是佛，还是这个无疑道人成境而来啊，这个就说一下，这个佛境啊不能制胜我，这个当然了。还是这个无疑道人成境而来，哎，这话有点绕啊，其实没必要这么绕，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个无疑道人才我们的本命元辰呢，度法是玄旨，一切都是境啊，境界。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啊，我即应清净除啊；若有人问我菩萨，我即应慈悲净除啊。我啊。有人问我菩提，我即应净妙净除；有人问我涅槃，我即应寂静净除。啊，境即万般差别，人即不同。啊，这个就是总体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个以前啊，我这个临时来，我提前没有预习啊，所以说看了有点生涩啊。慢慢捋吧啊。他这个临济禅师这一段几段排比句啊，就是说，应。这个来的人啊，他所的根气吧，他应的境啊，就不同人做不同的回答啊，这是他提出的问题嘛啊。那有人来求佛来了，那我就应清净处，那求佛嘛，不是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啊啊，所以说应清净净处嘛啊。有人问有关菩萨的事儿，那菩萨就是的呀，菩提萨埵嘛，菩萨的这个梵名叫菩提萨埵，就是这个觉有情嘛。啊，就是这个应慈悲净除啊，说见什么人问我什么事我就答什么事啊，这反映了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他或者林济禅师说净啊有万般之差别啊，有佛净，有菩萨净啊，这个菩提啊、涅槃啊，种种净啊，有万般差别，但人即不别啊。这个能问我的这个人和我能回答的这个人有别吗？无别啊啊。这就反映了回到了灵济他反反复复强调的一个宗旨啊，寂静说法者，寂静听法者的底事啊，这就是我们诸佛的玄旨啊，我们的本命元辰啊啊，你问的和我答的，咱们背后这个不都是我们的这个诸佛的玄旨吗？灵济不别啊，所以说千说万说还是没了离开这个啊，所以说呢所以用物现行啊，如水中月啊，这个就是说也不用解释了。说道流啊，道流对学人的这个称呼啊，这个临济禅师啊，经常用这两个字啊。尔曰欲得如法，只需大丈夫而识得啊。就是说，你要想如法啊，得如法，得如是之法啊。我这里的在三种尺处啊非常简单啊，但是你要能得如是之法呢，只需是个大丈夫识得的啊。说你要有大丈夫的气概，所以越是临济而顺啊，终不一草服务嘛啊，不有这说道吗啊？说你越委委随随的，就是说你捏了吧唧的，他就是捏捏委委的啊，这个就是不自信呗啊，随随的，就是说你别这么说，哎呀，对对对，那么说哎有道理啊，就是说脚跟不稳呐啊，一有劲来了，马上就祸了啊，这还是好的，还有的事件就。那九色财气的境转下来更不用说了啊，但即便是在修行路上一心向道，你脚跟不稳，魄力不足啊，气概没有住大丈夫之气概，总是捏捏委委的，不敢不自信，甚至说有的人这么开始啊，就往那边说对，这人也反过来说这边就这么对，那就是了不出去了啊，这折不得也啊，在我这里折不得也。妇孺说嘎之气，就是说这种气呢，就是说这根气啊，现在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那个根气的人啊，就能不堪处醍醐啊，无上醍醐不是这个小根小气所能够盛装的，如大气者只要不受人祸啊，随处做主，必处皆真，但有来者绝不能受，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临济禅师也想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想得如是之法啊， 必须还是要有信得急啊。他是围绕这句话展开的开示，就是说灵济禅师不说了吗？他不要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交代了啊，我们什么是我的本命元辰，什么是诸佛之玄旨啊，即因听法者的人事。那他接着就说，那如何算是修行啊？如何才能够成佛啊？就是说如何才能够做到啊？他说你要信得急啊，这个下面就提一个信旨，紧接着这个信旨啊，越能信得急，莫受外惑啊，莫向外逆啊，莫受进惑啊，脾气变形，要行就行，要做就做，但是呢不可取着啊，这就是不可取着就回护了啊。所以他这个灵济论呢，他就围绕这个宗旨是反反复复的讲，从你不管他说多少话都是围着这个事儿，都没离开这个。你看他这段话说要根气啊，如果你能做到在我这里啊，你能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对机吧啊，能在我这里都如法啊，那你要有个大丈夫气概。那什么是大丈夫气概？为什么要有大丈夫气概？大丈夫气概就是光明磊落嘛啊，性格急嘛啊，要行变行，要行要做变做，不能说捏捏唯唯的，这个底气不足啊，根脚跟不稳啊，受外境所惑啊，既不得已啊。另外呢，大气跟大根气的人啊，不受人惑啊，大根气的人不受人惑啊，就是说不受人惑就能自信嘛，能做得主啊啊，所以随处做主，立处皆真。那他还是围绕着这个啊，要信得急啊，要修变形，那不是大丈夫气概吗？啊，另外你不受人惑，不叫信得急吗？所以说灵济禅师尽管他说了很多的话，他还是没有离开他的根本这个东西啊。你看，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灵济禅师啊，他这个他的禅风啊啊，他有他的，是说灵济将军寒风凛冽那个哈，这个武力文雷嘛，有他的那种，这是我们一提听到灵济宗啊，往往就听到这个灵济将军啊，这武力文雷啊，这可以是生宰活埋的那种作风啊，那种风格，灵济禅风吧啊。但是呢，灵济禅师这里哈，可以说是那个叫菩萨心肠罗刹面。他其实灵济禅师其实是外出内细，你看他的开示啊，很丈夫气，但是呢，他也很慈悲，也很慈悲啊，到处开示啊。你看他，你看能成为一家之主啊，一开宗立派，他必然他有这个师风车马啊，和他的本质的他的中风，他中风刚才说了，但是有他的方面师风车马的一面啊。因为他是赵州啊，因为上周我开始那个讲的那个赵州语录那个啊，以前赵州语录也没有说这么细看，因为要讲嘛，所以说码头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来啊。哎，看了一段穿赵州的语录，哎，就明显感觉到赵州啊，人家说赵州是平常心是道嘛，啊，哎，明显就感觉他和灵济禅师这中风啊，明显不一样。灵济禅师呢，可以说生宰活埋，啊，赵州呢，啊，笑里藏刀，面里藏针，啊，就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把人就给埋了，啊，所以说呢，他俩这个风格确实不一样。但是灵济禅师虽然说这个寒风凛冽啊，灵济将军嘛，但是呢，他有大有这个慈悲啊，这个方便的之处。他的普化就不一样，你看普化、岩头玄乎啊，他们那个风格作略外向上和灵济是很相像的啊，都是说根本不跟你废话，就是油门一脚，还没等你进门呢，一脚就踹出去了。那赵州呢，稍微可以像开火车一样把你就引进屋里头，不知不觉就把你煮熟了啊。所以他们这种风格，但是灵济禅师之所以能成为一派之宗师啊，开宗立派，他有粗中有细的一面。那你看这个岩头啊和这个普化啊，他们就没有这一方面啊，他们这方面就不足。所以说你包括那个传旨和尚来那个来船上渡人那个啊，他们那个都没有说开宗立派，哎，成为一代宗师。其实他的见地和重量不见得比这个灵济禅师就差啊，所以说你要做一代宗师，你的作略啊，你的这个教化还是有一定的方便啊。就先扯两句啊啊，好了，往下贴吧，那个邵东方师兄。好，接下来一，这还是围绕这个你要信得急啊，这个灵济禅师的语录里，你要信得急，接着围绕这个往底下阐述啊。 所以说耳一念心疑啊，就怕一个疑字，是寂寞入心。我们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悬崖杀手啊，敢悬崖杀手。为什么主持人用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你看啊，那悬崖边上马上掉下来万丈悬崖了，用手摸着这个悬崖，那有人告诉你，哎呀你伸手没事儿，下边肯定摔不死啊，肯定没事儿。但你往下面一看，我的天哪，云雾缭绕的，深不见底，打死你不愿意收手啊，也不敢收手啊，啊。所以说有的人他非常非常信，所以说戚老师经常说了，说喝水啊，水能解渴，那还用信吗？那本来就是本来如是啊，还有疑什么呀？但是呢，有的人他没到这个地步啊，啊，没种到这个定啊，啊，所以他是听人家说了啊，他难免要起疑了啊。如果说你真见着此境了，也就不疑了。但是没见到呢，难免要起疑的。但难免起疑呢，你要真信着，已经告诉你了，那个临济宗师说了啊，没那么玄妙啊。就是说这个背后的这个就是啊，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你不可取着，你如果你能信啊，信得急的话啊，提起便行。但是你一念一，哎呀这个是嘛啊，寂寞入心啊。但这块呢很容易啊，就是说我们就容易应着这个静，因为我们就是临济禅师说了啊，毕竟听法者是啊，听法者是，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证到能否脱落的一个光景啊，就是说难免呢、啊、立了一个不知不觉一个本体啊，我能这个本体是不知不觉就住在这个上面了，立了一个本体了啊，所以说要无所，要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叫无所住啊，临济禅师叫无依道因嘛，无依啊就没有依靠啊，不要有依啊，若是而立临济而说，你真不依草浮木啊，不要有依，不依就是不住不靠。啊，你看，说到不住这块，不就说涅槃嘛？有几种涅槃啊？什么无余涅槃啊？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所住涅槃。无余是什么？它少一个一字，念成有余，有余一啊，无余一涅槃，还有无所住涅槃。无余一啊，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啊，没有什么依靠，一个也不依不靠啊，这个涅槃。但是为什么最后还不算究竟呢？因为他往往把无余一涅槃啊，作为是一种二乘罗汉啊，四乘罗汉究竟那个四果罗汉的这个涅槃，而把这个无所住涅槃啊，视为佛者涅槃啊，大菩萨之涅槃啊，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区别在哪呢？无余一，因为他无余，他仅仅是强调，他在强调无余啊，不余啊，不余，但是不余一切一物都。少掉了，任何一物全部扫灭了啊，少掉了，住了这个空境了啊。无余，他非常强调嘛啊，无余一啊，不依不靠啊。但是呢，佛不是这样，就是无住涅槃，无所住啊，他并不排斥这个外相，不是把一切外相全部剿灭，就灭到这一个不让他起来，不让他出现了是吧？他不在乎这个外相，他是无住，不住在任何幻境上。但是无余一不是啊，无余强调是无一切都不要啊，啊，他住在那个空间，所以说他并不究竟啊，就是这就从这块引申出来讲了点教理了啊，就是说在按理说不应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他这块讲到了这个上面那个临济禅师说的无一道因嘛，所以一念心疑，一念心即魔入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临济禅师说啊，他不经常讲嘛，这个毕竟听法者鄙视、哦、我们往往会产生这种错觉，就是好像这个。立不知不觉立了一个能的起来这块啊，这就是佛性啊，就是这个通常取着这个啊，住在这个上面可不行，那、就是不能住着，不能取着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说好接着来啊，说如菩萨疑时生死魔得变，这就强调了这个你稍微一疑惑啊，稍微起疑了种种这个弊端啊，这个东西太细说了啊，即便是菩萨起疑的时候生死魔也不能脱了生死啊啊！但是怎么做呢？单能息念，更莫外求。你看啊，宗师间的说法其实都是相通的。你不论是这个赵州禅师啊、黄檗禅师啊，都是这样的。黄檗禅师前段时间不讲黄檗那个语录吗？黄檗什么是佛？即心是佛啊！单能无心，佛智现前啊！这是这个整个临济录里的核心的一句话。单能无心啊！ 这个直下无心啊，波至现前，直下无心不就是息念吗？啊，息念但是更莫外求啊，不向外求，是告诉你归到心了，不要外求。你看灵隐禅师也说了，物来遮照，哎，他马上接来一句，物来遮照，并不是道不守知，不守不知啊，并不是说一味的熄灭，各门外求，全都把这个外境啊、相啊，全都扫灭，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落于断灭了，落灭尽了啊。这随顺摩尼嘛，物来折照。所以说，宗师祖师爷开示啊，他细处他都会给你做到哈，也没办法，说慈悲嘛，你要其实他不说那话口可以的，他自己心，但是呢，你要方便开示学人啊，那话就要说圆了啊，你说不圆了。你看我有时候我们那个老人讲那个说一念断处啊，了了分明啊的灵知之相啊，有的他就没有什么后面讲的话，一念断处了了分明什么啊，哎，这有时候说话你不能成天说的那么圆啊，那原来说原来圆去那得说多少长那么话啊，但是有的人就可能说啊，那个是不是话说的没到位不够圆，就被人抓住把柄啊，抠硬抠啊啊，有时候这个东西存在这种现象啊。而单信现今用底啊，你看他那灵隐禅师又回来说，他这反反复复的用啊，单信现今用的，那你现今就现在用的，用的什么用呢？你在说话，你在走路啊，你在听啊啊，底的用的啊，你在用的啊，这个东这个背后这个什么，能启用的这个你能启用的这个什么啊？而我们都要住在用，所有的用，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这个本体的体现啊，这个表现，外在的表现，它本身它不是啊。那你按有的不说，你看这个都是幻化空身即法身嘛，那是你要转过来才是啊，转过来是啊，确实那就是相就是性，性就是相啊。但是呢，所有的相和性，它本身它并不是，它只是一个性的一个显现。这分了在什么阶段怎么画怎么用啊？说一个事儿也无啊。这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就是本来无一事啊，所有的境界都是幻境啊，一个事儿也无。说耳一念心生三界，就是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三界都是我们所造出来的啊，随缘背境啊，分为六尘啊，这个缘境啊，这个随这个缘生嘛，缘生境起啊啊，随缘生，随缘这个因缘和合啊而生种种境界嘛。啊，感为六尘呐、啊，啊，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些事儿，你如今应用处欠少什么啊？这就是害事反反数灭，本一切本质具足，都是我们自信所照出来的。你欠缺啥啊？作为一个后面接着说吧。说一刹那，便入境、入慧、入弥勒阁，就这一刹那时间，一刹那间啊，其实刹那间说白了就是一个时间啊，空间，就顺刹那间。入境啊，你个境，你一念你一念动静就是境境念啊，一念会念啊，就是入会弥勒阁，这随所所入啊，三眼佛土，三眼佛土是啥？一会儿好，下面一段好像是讲关于三眼佛土，但是我们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一会儿大伙一起来学啊。说境也好，会也好，弥勒阁也好，弥勒阁当初善财童子弥勒阁嘛啊，弥勒阁代表这个后啊后的这个。我感谢呢啊，这个万德庄严嘛啊，弥勒阁啊，山远国土啊，处处有旅唯有，你看这些好净慧啊，庄严的楼阁啊，各国土啊，你可以到处游历啊，但是本质上唯有空名而已啊，它名字而已啊，不但说一个净啊，并假，它仅仅是个名字，这说明这一段话是说明什么呢？一切都是假名，都是空相啊。其实这个灵隐禅师啊，他在这个他在没有参破参之前啊，他是对这个经教他是非常了解的。他当初那个见那个大禹守之的时候，但是开悟这块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那个被黄渤打了之后见到大禹了嘛，那个是大禹守之吧，应该是、啊、大禹守之告诉他啊，你这是这个灵隐禅师为你撤困呐、啊，这是什么呀？他一下子就开悟了啊，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灵隐禅师啊，到的大禹那之后呢。通宵长谈呐、啊，和那个大禹守之禅师讲啊，讲了为师啊，讲这个讲种种经教，反正讲教讲论啊，讲了一晚上。大禹禅师不吱声，一个劲儿点头。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大禹禅师 当时就跟他问啥说了，这个我也记不清了啊，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这才提到了啊，这个禅师啊就打你的那几巴掌是跟你扯混是怎么着的啊，当下这个开悟。所以从这个小故事这个小这个记载呢，就反映什么，临济禅师啊也并不是说这个提起啊，就是这个他当初在这个悟道之前啊也是广修经论，像当初，但是现在修续呢并不是修经论并没有什么坏处啊，就并不是说这个招，但是呢并没有什么解决他的问题。你像那个同时一清啊，他当年也是学了五年华严呐、啊，跟他一个有名大德，后来学了五年华严，学来学去感觉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诸佛妙道其在讲乎啊，他就说诸佛妙其哪在讲啊，这个道理呢，后来转身就去学禅了嘛，去这个参禅去了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临济禅师啊开示这个啊，这个从语境上反映出来呢，其实临济禅师啊对这个教论经教也是蛮非常通达的啊。好吧，接着我们接着贴吧，那个好的，这就提到山眼国土啊，我们看看这个临济禅师是怎么开设这个山眼国土的、啊。这世缘，我供你入净妙国土中，着清净仪说法身佛啊。世缘就是说这个应该临济禅师吧，我供你说我们一起啊进这个净妙国土中，既然为净啊，这肯定就是清净一尘不染嘛。这个国土着清净，这是第一个，这一段说法身佛了啊，着清净说法身佛。这个不知道临济禅师为说的为什么这么啊？这个第二句话是说报身佛了，第三句话是说的是这个化身佛。我看临济禅怎么说报身佛啊？说无差别国土中，说无差别一说报身佛啊。他分别用这个国土，用这个一啊，用这个佛，就是三样东西啊，就是法报化山身呐、啊。所谓山眼国土啊，应该是指这法报化山身来说的。法身佛啊，再看化身佛是怎么？化身佛是用入解脱国土中说光明仪说化身佛啊，是山眼国土即是一变啊。一变是啥意思啊？好，我们先回头来，就是山身佛啊，我们法报化山身。在这个法报化山身啊，临济禅他说的比较有名一句话，就是说，在什么一念清净心光，是你的法身佛啊，是什么？第二，一念无差别心光，就是我们的报身佛。第三是一念无这个无分别心，不是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我们的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啊，是我们的化身佛。啊，这个东西我们并不要寄言寄语了，他这个随处用。你看他一般他在形容这个光明报身的时候啊，一般用无分别这个词儿，他这里用了无差别了啊。无分别呢，因为报身佛啊，无分别是无分别是智嘛，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嘛。啊，这智光报身佛都是智慧，象征智慧光明。我们有拿智慧光明行报身佛，我们都从经教来角度来说说的，又无差别有可以，这些东西他在我们到这个他想说明那个问题就怕。解脱国土中说光明一说化身佛啊，化身佛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2500年前就是化身佛嘛，讲解脱嘛啊。这个着解，我们众生有解脱相啊，就想解脱嘛，就本质解脱，但是不认啊，怎么说本质解脱啊？啊，你不去经过一番寒彻骨，怎么知道本来解脱啊？啊，所以说，说化身佛嘛，这个都没啥了，自己一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山眼国土皆是一变啊，为什么说是一变呢？啊，咱们接着看啊，曰经论家啊，取法身为根本啊，就是说经教教下的这个意思，经论家就是教下。我们禅宗不讲经，不讲经，不讲教，就是单刀直入直指嘛。啊，既因听法者敌视，在一切上无畏真人在你面前这个出路，只要你信得敌就可以了，就完事了呢。但是呢，那经教也那不信不只因为信不及嘛，所以说才这个经教家千言千经万论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开始拉开长篇了，说经教家呢，就是说。啊，取法身为根本，立了法报化山身嘛。啊，他为什么立法报化山身呢？也是为了解释，说白了，也为了尽，虽然说言语达不到之处，但是呢，叫抛物线是尽可能逼近呗。啊，说为了方便这个讲论呢，就是立了三法报化山身。啊，本来没有什么法报化，说什么法身、报身、化身啊？哎，为了讲论方便就立呗。法身是根本啊，说要我们证得法身，报化二身为用啊，说因用见体嘛，为根本，根本也叫体嘛啊，因用见体呗啊，得体呢，体也要扔啊，体也不要住啊，说要化全舍，全是全假而立啊，得到就不可取着了嘛，不可取着就得扔掉了啊，扔其实本来你也扔不掉， 但是那你就要扔掉，你不能取着啊，啊，所以说这个东西用可以，它不能拿来卖啊，拿出来，你拿将什么拿啊？拿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了啊。说以山中见处啊，法身既不解说法啊，在山就是在我这里呢，法身既不解说法，不解说法啥意思啊？所以说古人云，身依义力啊，土具体论。这段呢，就是这个有点啊，就是临济禅师啊，有点就是讲这拉开长篇了，开始落草为人了，就讲一些经教了这个东西啊。法身无法可说啊，不解说法，哎呀，不管他了啊，这个能理就理，不理也无所谓啊。这个所以古人身依义力，土具体论啊，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咱就总之咱不管他说啥。啊，你身也好，什么意也好，什么体好，乃至法身也好啊，它都是一变一变。为什么叫一变呢？依照这个众生的根性，你想听什么法啊？有法身说法、道身说法，不三身说法吗？化身也能说法啊。你身边人听什么说法，其实本来都无法可说的，但是为了讲法方便，有的人化身说法能够理解，道身法就理解不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法身也能说法啊。世俗拈花啊，你说是什么？算是什么说法？你可以说是报身说法，你可以是化身说法啊。你包括金刚经一开始到城里转那么一圈啊，言谈举止啊啊，那不言你看言传身教嘛啊。但是呢，你不理解啊，你不能契入啊，那、啊、就拉开长篇了，跟你讲教了，讲因言说跟你讲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临济禅师说这段话的意思呢？所谓什么法身呐、啊，什么报化身呐、啊，什么法什么土啊，什么身呐、啊，什么土啊，都是建立之法。什么是建立之法？建立都是全假建立，本来没有的，造出来的就是建立之法。明明知道是建立之法，依通啊，依靠通，依靠就不是说是像缘，它是缘呐、啊。我们讲诸法因缘和合啊，就是本来没有的，因缘和合依靠嘛，我以。这什么叫那一句话怎么说？此有故彼有啊，啊，就是一个啊一个通嘛，佛土啊，从这个而来的一个一个因缘和合啊，其实本来不实啊，这意思吧？说语言虽然难懂，就是理论无非如此。空拳黄叶狂小儿啊，空拳呢拿手里握着空拳头，你看里边是什么？好像里边有东西的啊，就是糊弄小孩嘛。这个什么吉离灵刺出骨逆什么汁儿？啊，这话就是当然了，那骨头干的都不行了，哪有什么汁液啊、汁液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营养的汁啊啊！但是呢，也是全假而立了，想表达这个意思。心外无法，内亦不可得，求什么物啊？所以说，通过上面就是说讲述这么一堆，一会儿什么法身、报身的，一会儿什么土，说白了说一大堆，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全假而立的。因为你众生不肯信了，你信不急啊，所以说没办法，那就告诉你啊，这经教家嘛，就搞了一大堆东西出来给你讲啊，分开来讲，你要信得急哪还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本来没有说建立之法，所以说就又汇总了，说心外无法，内亦不可得，求什么物啊？就是告诉你，说一大堆就少掉了嘛。而诸方言道，说有修有证啊。就说有的人这讲法啊，有修啊，怎么了就能叫什么了啊？达到什么果位啊？通过什么修行达到什么果位啊？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咒语念多少天啊，念多少万遍啊，证的什么什么身啊，怎么着吧？啊，说你不要错了啊，莫错。色有修得者，皆是生死业。这一块呢，大伟就是看要清楚，就是说这也是临济禅师啊，也是特别要。强调的要凸显的啊，色有修德者皆是生死业、啊、对我们这个修行啊也很有很重要的一个也可以说指导意义吧。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老人啊老师也说反反复复开示啊，有修有德的都是生死业啊，修得来的啊都是生死业啊，我们在这块可以多加体会啊，本来就没有一物，连我本体都不可得啊，就是梦人做梦事，就是我们你看支了一个找一个兔团支了一个身子还给自己背啊打着住啊，今天打四个小时明天打六个小时啊，费劲不拉的累得要死要活的啊，今天打七 啊，明天闭关呢，搞的有修有的告诉你本来不用息的啊，都是生死业的啊，其实本不需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行啊，转不开啊，我们有个我呀，有个本体的呀，这个本体还要修啊，修的还这反过来还要得了，还挣到一个好像是挣到什么一个本体似的，都是在打妄想啊，但是没办法啊，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啊，我们去盖了一个假房子，再拆这个房，反反复折腾呗，折腾磕了啊，忽然有一天啊，磕着碰着了，一下子脱开了啊，说耳言六度万横其修啊，我见即是造业，这个也是这个，在这个这块这块的内容呢，就是在临济这个在语录中，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的骂，反反复强调啊，这个打掉这个是也是临济语录的一个特点吧啊，骂佛骂主啊啊，这个骂修骂德啊啊，什么六度万恨啊，在这里全都是就无所不用其极啊，在这个临济禅师在这一块描述上无所不用其极啊，话怎么得劲怎么来啊，无非啊和主持慈悲啊，无非是要打掉我们这个内心的坚固顽固不化的执着啊，就像云门一样打死了喂狗啊啊，这是异曲同工啊，都是要就是千般万般的，都无非要打掉我们自己最根本最顽固的这种执着嘛啊，就我见即是造业啊，求佛求法定是造地狱业，你看这个词用的多狠啊，词怎么狠，他能想到的多狠的事可以用啊，求佛求法呢，对我们特别是这个刚学佛啊，这个人求佛求法那天经地义啊，你造地狱业啊，不哪受得了，就求菩萨一直是造业啊，看经看教也是造业，那佛与主师是无事人啊啊，所以有漏有所以有漏有为，无漏无为为清净业，你无漏无为为清净业啊，这个其实清净业也是业啊，你不要附在这个无漏为上啊，说个无漏无为啊，早就是这个是披甲在说了，但是无漏无为呢是针对你有漏有为来说的，所以说我说你那个东西一破掉，无漏无为也甩在一边没影了啊，但是你抓个无漏无为呢，就是临济禅师的不可取着啊，你这就是取着了，就是认着了，认着了就是生死业，你清净也是业啊，所以说他这是抽钉拔气啊，你把钉抽给你气在里边那也是成障啊，说但是呢佛与主师是无说这个六度万恒啊，看经看教啊，求佛法呀，求嘛，你求什么，你本来是你求什么，所以说佛是主师是无事人啊，我们成佛做主也好，我们想怎么一直把手与大德同行也好啊，祝佛同行还是无事人呢 啊不要立佛立法立主师立凡立圣啊，那是佛我是众生啊，哪有这个有众生相佛相，一切都立起来了，所有的事儿，不管是世间的事儿，所有修行里边这个事儿啊，都没有什么事儿，本来无事儿，所以说是无事人，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肯啊，这个根啊不肯放啊啊，哦，我们这本体不肯放啊，你放也放不下呀，有时候，所以说有漏有为啊啊，无漏无为为清净业啊。好，再往下来啊，就有一般这个下秃子啊，饭吃饱了啊，这个边入定啊，不是自流，皆是照落啊。这个呢，也是在破我们这个修行之相。那呢，我们现在不是说强调打坐吗？为什么呢？如果说按照临济禅师的话，我们就不打坐了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打坐，你尽管打嘛啊！如果说净力上讲是没问题的，就按临济禅师做，没事实上我们这些人的根气没办法呀，你就是信，我们就属于信不急的那种人啊。好，即便是信得急，也不妨碍你打坐啊，打了就是没打了，就如同没打，这不也可以打吗？啊！但是这个东西呢？说打了我必须得打，那你打到有一天，你说我打到就打了就没打呀啊，说即使照做啊，说这个吃饱了没事就打坐入定啊，说我先打坐入定了啊，这个感到很欣喜，这两天没入定咱有点烦恼了啊，这个人家不管你入定没入定，即使照做生死业啊，这个时候跟他讲是没问题的，但是说这个我们也不用生搬硬套啊，这是根本原因是在哪啊，根本原因是说东西我们这个本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啊，本体啊，立的这个东西啊打不掉啊， 执着就是放不下呀，都想有漏有为，信不及嘛，说白就是信不及啊。不信这佛尽管临界禅说是无事之言，说有漏有为，乃至无漏为都是生死业，但是我们虽然说通过语言我们也信你临界的，不是不信，但是你信是信，一出门给你遇到踩你脚，你当时就给你干起来了，呵呵，干起来也不怕，但是呢你能是不是根本吗？一切都是照，一切都是空幻如花吗？事实上不是这样啊，那没办法，那你慢慢修呗。哎，是而如今与魔剃法抵人，你看林禅又转到这个根本了，说凡凡夫强调是道法本简单嘛，啊，这个自道无难，唯选简择嘛，啊，所以说这个佛法无多止啊，这也是林禅是说的啊。是而如今与魔剃法抵人，就剃法抵能剃这法这个抵的人的人，这个背后的人能剃法，这个他不就是我们的自信吗？我们修了一多招啊，你看从古至今还是前仆后继的，这么多人在修法修佛修行啊，总想说我要成佛做主，我要成子龙，但是临济禅师这句话也说了几千，也有几千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教派啊，这个有藏密的唐密的，这个禅宗的净土的啊，这个还有什么什么宗的天台的，有什么，为什么分了那么多宗派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境界，都是在到处自修，为什么就不知自己就奔这个根本来，不就完事了吗？就做魔生修他正他的庄严他的，又是什么呢？啊，就这不就完事，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那么复杂呢？是啊，又这么简单就搞得这么复杂呢？这也说也可以，所以说这个众生啊也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有时候看着很简单。我们自己觉得很简单，事实上自己做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众生也是千差万别的啊。如果所以说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心力门里的啊，就是能够跟老人啊，这个我们三七心力几代祖师啊，乃至七老师啊，我们听啊，这些能够契机啊，能够听信啊，那个祖师大德啊，这个能够听信啊，那这也是无上福报了。你看本来就这么简单啊。何必弄得那么多复杂呢？所以说取且不是修的物，这个取啊，就是它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就只是我们代表我们这个自性，它就不是修的物啊，就这个意思，它就不是修的物，你咋修啊？你修的东西的是什么啊？你能修的东西是啥啊？你还去修什么？不江头找头，江驴找驴吗？啊，它就不是修的物，本来不是修与不修啊，它不是，它也不是庄严的物，你叫它去庄严。一切物必庄严者啊，你管他不庄严不庄严呢啊，什么是所谓庄严地啊，就是说尔等莫错，就是你们别错认定盘心啊啊，一切在他外向上求，外向上认，或者是别人在外向上求，别的主师啊，别的讲法者啊，在外向上求，你也被救所惑啊啊，你就跟着跑了。所以说我们脚跟要稳，不能外逆，不为外境所惑啊，这就叫信得急啊。所以说接着开始啊，不是这个接着那个说那个看那个接着开始啊，说道流而取这一般老师的口里语对真道是善知识不失意啊，我是凡夫心不敢彻度他老朽啊、哦、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诸位学子啊，你们呢如果说就听一般老师开示了啊，听一般的老师口里语啊，听到某某某某大德什么开示了啊，哎呀，这个觉得是真道，说的真好啊，是真正的这个有道理啊，是善知识啊，真是不可思议啊啊！我等凡夫哪敢彻度他这个老朽啊？这个老朽之禅啊，就是老修行啊啊！我等凡夫不敢彻度他的修行啊，差了人家差远了哈。瞎驴生。这个驴事实上是这个马的驴啊，这个临济禅师也是经常这个骂人的、啊、这个瞎驴啊，而一生只做这么个见解，你学一溜招学了半天，你只做这个见解，你真的辜负了一双眼。其实呢有时候啊这个重报下出孝子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也有不同风格人，就临济禅师啊，看着临济禅师这种语言，有的时候啊，为什么临济禅师啊能够这个临济中啊这个流传这么久啊，长盛不衰，一个是临济禅师在这个他的见处啊直接根源没有那么啰嗦，因为他我那个这块呢他用的语言啊真的是哎呀很，你就看着很感劲吧，就是解劲吧啊， 不痛不痒的，有的人啊没办法，你用不痛不痒的话说吧，这皮他追着扎一扎一追着不出血，所以说我们就是扎一狠点呢，哎，能冒点血，哎，或者言下之反，哎，非得拿板子抽，哎，这就是这样，这样是觉得有劲儿啊。所以临济禅师呢，临济禅师就是这样式的啊，可以说生埋活生宰活埋的那主啊，都骂你，说你这么一生啊，你像个瞎驴似的，就做这么个垫底啊啊！所以人家讲得好，我等凡夫赶不上人家，你真是辜负你这双眼。所以说我们通过这话，我们也不要是妄自菲薄。临济说的还是很清楚了，就是很清楚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老是不行呢？很信呢？是啊，其实这个信这一支啊。真的是很简单，但是这个很，其实很多的开示啊，我们往往一句话就划过去了啊，就哎呀，这我会了，这我会了，我专找那个不会的，专找那不懂的去研究，那会了我还看了干啥呀？啊，就是不是这样的，不在难不难会会上，这根本的佛法很简单，这几句话，比如说，但是呢，通过这几句话，我们要不停的就是在我们的修行过程中，可以对照自己啊，不停的你感悟感受一下，感悟这句话，你再对照自己啊。它是产生的效果与作用还是不一样的。说冷晶晶的啊，这个如这个冻凝上的驴似的，所以这种话就表示就冷臭臭的，像被冻在冰棱子上的那个驴啊，驴马相似的啊。那个你弄的这个寒风秋雨的啊，你哆哆嗦嗦的，你像什么样子啊？一副可怜相啊。我不敢毁善之事，怕生口业啊。这个邵师兄，哎，所以说他这个话就是说，你临济禅师是那个一般学人的啊，说我这个我怕毁犯善知识造口业，那临济禅师净造口业，按照他的骂说骂主骂诸善知识啊，你看为什么怕善知识造口业啊？因为你本身你这相都有啊，你有你的相，你有祖师爷的相，你有佛相啊，你还有业，咱们不讲三轮体空吗？你三轮全有啊。那三轮才有，那这人就是造口业啊！那你三轮没有，你何必这种你造出来的这种假东西，你就怕这个假东西，本来没有，昨天造出个本体，造出个我出来，造出种种相出来，因为在相对你产生种种障碍啊，再产生恐惧，这一环套一环的，这个事不都你造出来的吗？造出来的笼子，往笼子里再往里钻，哎，钻来钻去的，不都是这样吗？就是我，所以说那个在祖师爷眼里，我们就是啊。哎，画地为牢吧，自残自负嘛。说道流啊，出大善之时，实敢毁佛毁主，是非天下，还是三藏教，辱骂助小儿，像顺逆中逆人啊，像逆顺中逆人啊。我这十二年中，求一个业性入戒之许不可啊，越是新夫子禅师啊，即便趁出院，不欲饭吃，不安不乐，自古先辈。道术人不信啊，被地处使之是贵，越道术人尽肯看作什么，所以失之以后一般脑裂。这个哎非常好啊，就是我们经常啊，像这种祖师爷的开示啊啊，我们经常反复啊，隔一段时间啊经常看一看啊，对我们是非常有益处。所以说被捏捏随随的，像上面一开始那你鬼鬼随随的嘛啊，如卡逆禅师啊，就是丈夫作略了啊。啊，夫大善知识啊，就是说你们经常会这么说，哎呀，我哪敢这个胡乱讲啊，毁犯善知识啊，那不造业了吗？你说你们说没事，你是大善知识啊，你才敢骂佛骂主啊，骂佛骂主啊也不会造业啊，你们能怎么着啊？你评判天下嘛，是非天下，你评判天下啊，指点江山嘛啊，论是论非啊，骂这个骂排斥三藏教啊，这个骂助小人。骂天骂地骂佛骂主排斥三藏教啊！你因为你是大善知识你才敢这么弄啊，我们不行啊，我不敢这个毁善知识怕招口业啊啊！像顺逆中逆人，但是呢这也同时是这样啊，但是这个到这个同时临济禅师也是这样，为什么那好啊，那为什么大善知识敢这么做呢，能敢这样呢，他无非不是想嘛，像顺逆中逆顺中逆人嘛，为什么没有事，他没有事，万佛万主干什么呀？他评判天下干什么？什么叫评判天下啊？天下是非，哪个聪明？你像那个中国武库里吧，老骂这个什么孙老夫是骂这个不好讲法，那个。那你看大慧中老和那个和曹洞那个莫道禅，不老不也叮叮当当的吗？啊， 啊，排斥三段教，马路住小儿啊，这些东西呢，无非是打掉我们自身这个执着这个相。没事，他干在这是干嘛呀？这本来就没有什么佛天下，所有这个幻境，所有的众生，生如万象，一切一切不都是我们造出来的？所以说，化佛道化非真佛，不是说吗？那好啊，众生受苦啊，我那个佛的身像出来了，我救你们啊，救完了啊，第一脚把你踹醒，梦里的镜像，不用从床上爬起来，哪还有这些玩意儿？所以说，祖师爷根本就深明持理啊，他是不但深明持理啊，啊，深得持理啊，证到这个地步了，这证到并不是很难的啊。就像灵济禅师说的，你如果你真信得极的话啊，那就那个当地当下去与住佛住主把手同行啊。所以之所以这么做，顺逆中逆人。他说灵济禅师接着说了，说我于十二年中啊，这是应该出山弘法的，十二年来啊，求一个业性。哪怕如戒之许都不可。那灵济禅师出来以来，他这个骂佛骂祖，平犯天下，毁犯十二三教教，这种事他还没少干啊。他不敢说天天这么整，他也是月月这么整啊。嗯，这要算起来账，那要是一拉这个用车装用船拉都拉不了啊。但是灵济禅师，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这十二年来求一个业性，你们不说呢？怕招口业吗？怕生什么业吗？我求哪么有这么一个业性，一丢点像戒指许的芝麻那么大点的，哪么那个这么大点那个业性，你不怕造业吗？我这种事没少干呢，这业在哪儿呢？哪么你就找到一个这么大点就行，都找不到啊啊！所以说林，你看林毅他是不是信得急啊？啊，如果不信得急，烧一起一夜，那就是下地狱入建设啊！这个才叫真正这个，你可以说怎么呢？说率先吃饭一条是怎么称啊？你看灵济禅师这个言传行行身教，你摆在这块儿啊，我摆在这块儿了，告诉你，我就拿我自身为例，求一个业性，如戒指许的十二年来。所以说灵济禅师都挑大拇指啊，不佩服不行。这是新夫子禅师啊，边际怕趁出院呢、啊。新夫子新媳妇嘛，说你这个禅师像小新媳妇似的，新媳妇刚到家那就是战战兢兢的嘛，啊，这个。出新夫子禅师啊，到哪寺院怕被趁出院被赶出寺院嘛？哎呀，这个中规中矩啊啊，战战兢兢啊啊，怕一旦做不好就被别人赶出寺院了，没有饭吃了。安乐啊，你们就说骂他骂这学人嘛啊，你们别像个新夫子似的啊，一旦战战兢兢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当然他就说，要我们言下之意，一切都是幻境，不要粘着这些所有的镜像上啊。哪有什么清净境、圣境、凡境啊？不可毁犯的境啊，可毁犯的境啊！啊，说你们照了这些相，你才之所以你战战兢兢的、不安不乐，你就是因为有这些相在肚子里梗在这里头。本身你就立了一个假，你立了一个假我这个本体的例子。这照了虽然不是照了这么多镜像出来，所以说你哪能得安乐吗？啊，说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被地处世是贵啊。自古先辈就自古以来啊，从像我刚才说那个诸大修生啊，前仆后继这些修行人嘛，到处人不信啊。所以说像灵济这种说法呢，你跟谁讲他哪个有几个能信呢？没有几个能信的，被地处实质是贵啊。直到被地处那也是被人家给指点指示出来的，如果你能够啊信得极了，那才只是贵啊啊，才是知道啊、哦、其实这个真是。就这个意思啊，越到处尽肯看出处什么，看做什么。这说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弄的是左右逢源，说这个为上为下啊，这个处的是八面玲珑啊，到人家都是肯定你啊，做得好啊，每天早晚功课，这个僧僚关系啊，上上下下做得尽善尽美啊，到处人家肯你看做什么？你在这些东西面上做着看做什么有什么用啊？出家就为这个啊，所以说狮子一吼也干脑啊，所有这些东西一狮子小了静消云散梦醒也干脑力啊，就把你这些东西都炸开了啊，都给你毁掉了。这些都是做的做生死业做无生死业啊，你这一辈子不都用在这个方面了？如果都用在这上面了，那一辈子都白瞎了你功夫你这双眼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一生只做这个见解，真的把这一双眼啊 像一个这个冻驴瘦马似的在地上战战兢兢，一辈子就做这个啊，就只是那么清楚那么明白了，你不肯信，你偏要在这个向上求啊。所以说临济禅师啊，说这个反反复复的连骂带踹带打带敲啊，无非是让我们敲醒我们这个说这个接下来啊，道流啊，住方说，这个引述住方的话了。哎，这好像是讲过了吧？啊，不，也好像也没也要提要出啊。他不是住方说啊，就是各方其他的人有关人啊讲啊，有道可修，有法可证，这个是主流啊，这种说法是主流的嘛啊。而说证和法，那你说你想证个什么法呀？你不有法可证吗？你证个什么法？你想证啥呀？修有道可修，你修什么道啊？啊，你抠问他嘛，你抠根啊！你的你应该说你修，你就跟他修；应该说这，那你究竟想最终你达到结果？你结果是想达到什么啊？说耳根应处欠取什么物啊？那又反过来了，你一开始又给你指出到根本，这个头又回到根本了。说你在这个应处，刚才说了，我能听能跑能跳的能说的啊，这个处你欠少什么了？你少什么物啊？啊，你修啊，你修补何处啊？这本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大小多少得失，什么圆满圆缺的圆满呐、啊，什么缺哪有什么缺和圆满之说啊？啊，哪有修补什么？是不是啊？修补何处啊？拿什么这有处所吗？他就不在这个世间，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个不圆了，我给他修圆了，是吧？啊，这个不够这个庄严，我给他修庄严了，他就不相干啊。所以后生小阿师不会啊。哎，就是说你这后面这个就是胡乱想法这个人呗，包括这个人他不会啊，便信这些狐精野魅，就把这说这种法什么有修正有道可修有法可证人啊，临济禅师这里一坑一坑把他们归成一类了，什么什么狐精野狐精这个精魅这些异类了啊，许他说事就说这个狼精狐狸怪什么这些东西了，说这些东西说这些法说这些事不都是欺负人的吗？捆人呢、啊、本来学佛是解脱的，是得自在的，得自由身的，你这份好说的简直越说捆得越紧了啊。所以言道啊，理行相应护三业实得成，如此说者如春细雨，这个理行相应护三业实得成，这个也是经常是吧，也其实从言道上说也在理啊，解行相应嘛，理行相应是解行相应，你懂得道理和你实际上的这个行作啊作略啊要相应的，那理上说到理上提到行动行为上做不到不行啊，护其三业嘛，圣口意三业啊，这样才能成佛，这不是都正常这么说的嘛，如此说来啊，这样一说大伙都心能接受，心愿接受啊啊，这合理合法嘛，正规嘛，这是这个名门正派正统的说法是吧，春风化雨啊，那听得很舒服啊。但是临济禅师接着说了，那古人云路逢达道人地莫向道啊，那古人也这么说的啊，路逢达道人，这路逢就忽然逢到了达道人，就通达得道之人嘛啊，明白根本了，达道的人地莫向道，第一就是你就别跟我提这个道，还向道，你本来就在家里，你还向哪找家呀啊，就这个意思啊，你地莫向道，你向道你还找到，你本就是到了，还想什么到啊？啊，这不就刚才说到了吗？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啊，逆头找头吗？着头找头啊！所以说，你上面说那个啊，说什么理性相应，护其三业实得成佛呀？你本来都是佛的，还要成什么佛呀？还有什么理性相应，护其三业？这就是我们临济禅师中下之旨。把你这个有见修扫去一切见钝之见啊，什么见哪钝哪都给你扫掉了啊。所以说路逢达道人地莫向道，若有人修道道不行，万般邪病镜头生，自见出来无一物，明头未显暗头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为什么物，现今目前听法无一道人，历历分明未成欠少，而又欲得与佛主不别，但如是见不用一物啊，而行行不义明指佛主，行若有义呢则性相别啊，性不义故即性相不别啊。这个呢就是说，所以说 夜有人修道啊，道不行啊，万般邪念尽头。这是引用了这个世句记吧啊，有人修道道不行啊，万般邪，就是说有的人呢、啊、在修道啊，这个道不行，这道不行啥意思？咱看吧，就是说可能是在修了修不下，总有邪念万般邪不生啊，种种就乃至邪见妄想啊，纷纷啊冒出来了。啊，应该是这个，就大伙儿这个捋这个，无非这个意思吧，啊，但是种种既幻境出来了，妄想出来了，啊，控制控制不住了，那自见啊，智慧之见出来无一物啊，金刚禅宗门下经常少的这个藏王宝剑嘛，啊，自见出来无一物啊，这是一吼也敢脑裂了，就是类似这样啊，明头未显，暗头明。啊，明头未显，暗头明。明头未显，暗头明。我这话我都不太懂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显，暗头明啊，这个东西咱们这就不管它了啊。所以主人啊，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啊，就平常心是道，就是这么平常。刚才上面反反复复邻居禅师就这么啊，平常心就是这就是道，道就是这么平常啊。像我们上学那个赵州禅师那个，就这么平常啊。你不认啊？你看赵州禅师上回讲到第114者啊，那个当时那是哪块？怎样那块？我忘了，就是那个有人问赵州禅师啊，就是说就是这个自道啊，就是说你能不能这个展示一下啊？这个显示这个道自道难睹，难于显示出来，就是你展示形状，有这种手段和方式。来展示这个道啊，像我给我看哈。但是赵州禅师说了，说大道只在你目前啊，这个任你江南江北啊，你都是这样，就是说那个不管你走到哪儿啊，都在你的目前眼前面前放光了。反正这个人呢，这个僧这个学人呢，又接着问啊，我是问您能不能展示，就给我们看，给我看。我没问你说啊，你老是说什么走到何时何呀，总是你那天放光、啊。哎，那个赵州禅师就问他，就是说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啊，就说什么意思呢？你不说了吗？刚开始问我，让我有什么行段，有什么方式能让你体悟到这个道吗？你看我这个说话江南江北，你老是在我这个话上语言上说，我这跟你说了半天话，你这问我这说了半天话。这都是展示这个我们信这个道用的，那你不认这个，你不信这个，太平常了啊，太平常反而就忽略了啊。说平常心是道，你总想有一个非常玄妙的东西，你当然你太平常你当然不见了，所以天天在我们面前放光，但是我们天天本身变的啊，所以平常心是道，我们见不到，我们太平常了就忽略了啊。说大德啊，立什么物啊？啊，还找什么？还要上哪找啊？找啊！现今目前听法无一道人，粒粒分明，未曾欠少。说我们看灵济禅师的语录啊，你就可以看到灵济禅师虽说平常心是道，这道无难，危险解的，这佛法无多者也好，他反反复复事实上就是在强调这点，就是这样的。围绕所有，你看他话是说了不少，但是都没离开这个主题。说现今听法者无一道人，粒粒分明，未曾欠少。立什么物？啊，他不说了吗？还是说这个这无极道人吗？告诉我们不要外求，你信得急就不要外求啊。他一味着还是在说这个意思。而欲得与佛主不别啊，那佛主不别，那你就属于成佛作主了嘛啊。但是得如是见，开佛悟入佛之世见嘛，得如是见不用一物啊。所以说这个良苦用心呐、啊，这个灵济禅师良苦用心呐、啊，这个骂这是连敲带打带骂，哎，连佛牌都用，什么都磕都用上了。无所不用其极啊，在用词上啊，说但如是见不用一物，心心不异明，这不要疑惑了啊，只能心心不异啊，名字为活主啊，那你就是活佛呀、啊、心若有异，这性上有别，那你要心上是性不了，这不对吧？好了，那没办法了，那就是掉下了立名立相了，有性有相啊，性相用啊，什么法道化，那这个拉黑长篇都解释喽啊，为实啊，这个那个的，那就来了，一点点给你讲啊，给你掰啊。说心不异故，就性相不别啊。如果心中不异，就是不一样啊。我与主事也不别。那刚才不说吗？你别说了，这个我这个造业了，受报了，你那是大善之事，你敢这么骂佛吗？我等谁敢啊？啊， 因为你信不急啊，你的心有意啊，你是说大德的心啊，他们的心是非常高妙清净，他的心是非常污乱七八糟的啊。但你的心是，你是落在妄心上了啊。我们这个真心呢，是能用，它有净慧之别吗？啊，它有凡圣之别吗？没有啊。所以说你落在那个是妄境的心啊，妄想的心上了，那当然有别了。你看你那老是乱七八糟的，你错用定盘星了，因为那个心是你了，所以说你害怕了，你造业了啊。若心不异故，本来就无异的啊，本来这个本体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异和同，异和异在这里头，在这意识上去分别，你就分别不了什么异性相不别，性相都是多余的了，还谈什么别与不别啊？啊，所以说立名立相啊。啊，一禅师说：“立言立相人不廉啊，宝业这么用了积蓄磨呀。”啊，好了，今天晚上到时间了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好了，感谢各位师兄啊，听我唠唠叨叨讲这么多，好了，再见。
谢谢
老师
兄。哎，辛苦了，欢迎你今后经常到舟山来讲啊。今天我们听到那个临济禅师的，你看到过我们什么都打掉了。最后只剩下的就是说打掉过后也就只有佛性了，但这个也得打掉哈，这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大家慢慢悟吧。好了，下课啊，感恩罗师兄，下课下周三再见。